刚才我们在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里边唱到说世事变幻，变幻无定，而且说君王地位转眼即失。那么我们在前天，美国完成了第45届总统和第44届总统的交换。那么作为美国的基督徒，我想我们要开始为新的总统和新的团队来祷告。在未来的4年里面，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盼望我们大家都要持续的祷告，求圣灵带领总统和他的团队能够按照圣经来行事，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美国。自从我到美国来以后，我经历过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个人从竞选到上台，然后到把权力放下成为普通的公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论各位你们对这三位总统怎么样评价，就我个人看来，他们三个人在任内都出现过非常重大的问题。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性丑闻发生以后，继续的作假见证，以至于被国会提出来要弹劾他。小布什明明在没有拿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确据的底下，还是发动了摧毁伊拉克的战争。那么奥巴马用行政手段强行来推广所谓的厕所方案，让任何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就可以进什么样的厕所。其实不要说这些总统，就算在圣经里边所提到的那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也曾经杀人奸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不是靠着地上的君王，虽然我们按照圣经讲我们要顺服在地上掌权的，然而我们的希望不是在地上的君王，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神。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基督徒可以什么都不管，不等于我们基督徒可以和政治和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人。这些君王他们做了违背圣经的事情，神必审判。可是在座的各位，我们如果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如果没有为他们守望，或者如果我们自己也得罪了神，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同样要交账。因此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要结束我们最近几次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所谓的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13章到第17章，今天是17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上一次在学到17章的11节到19节的时候，我们上一段的经文里边反复强调的是基督徒与这个世界是不相容的。圣经里面把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不相容叫做分别为圣，叫做分别为圣。因此上我们上一次就特别的强调基督徒属神不属世界。因此上我们不仅仅与美国总统那些违背圣经的事情所不相容，我们也与美国文化中间不合圣经的地方不相容。这个其实就是上一次守红弟兄在这里讲道中间提出来的，他说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他从根本上应该是和自己从小所长大的环境中间所养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格格不入才是对的。很可惜，因为我们在那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经中间说的很多不好的东西，当时我们的体会却是这东西真好啊。但是请大家记住，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我们盼望神要带领我们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按这个世界的标准，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到耶稣基督台前去领奖。那如果我们和世界都一样，那我们就不可能在耶稣基督那里去领奖。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上次经文里边一再提醒我们的。那么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的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段圣经。今天我们讲的圣经里边继续了上一次讲的主题，反复在讲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一件事情，还是在讲在神里边的合一。那么讲这样的合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合一是一种和世人所讲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不一样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分别为圣的合一。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分别为圣的合一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把另外的一个重点带了出来，他说所有这些的合一带到了一个要叫世人信耶稣基督，要叫世人知道耶稣基督。耶稣说我要在那里，你们也要在那里。耶稣说你们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跟我的合一，换句话讲，耶稣基督要叫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的合一带到世上，要让世界的人，要让世界那些原来与这个世界相融的人，也变成和我们一样与世界不相融的人，但是是与神相融的人。因此上，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就讲合一与传福音。我们会从三个角度去讲，这三个角度啊，印在大家手里拿的条子上面哈，这个 bulletin 里边。我们首先要讲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传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就是合一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人必须与神合一，而且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彼此合一，这就是福音。然后我们讲的第二条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传福音呢，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合一。然后我们讲到的第三点是，当我们讲合一，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基础在哪里，我们的基础在于神的爱。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盼望圣灵在今天的这个主日的时候，不但能够通过他的话感动各位，我也盼望圣灵借着这样的话来感动我自己，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成为一个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来讲合一传福音的人。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本来与你毫不相容，但是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那创造我们的神重新合一。也因着你在我们里面做的圣功，因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基督徒，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合一，从而就让世人看见这里有那信实，有那相爱，有那合一，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主，我们巴不得今天的这个崇拜中间，我们中间在学习神的话语中间，主你不断的用你圣经的话语，你也不断的用刚才三首赞美诗歌里面的话语来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手里，为你所用，在这世上成为与神合一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传递合一的福音。我们先来看第20节到22节。那么在这一段的福音里边，我们在第20节说，耶稣讲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么这里边的这些人指的是谁呢？这些人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带的第一批的门徒，耶稣基督当时的12个使徒， 或者也可以扩大点，包括当时见到耶稣曾经跟着耶稣的那一批人。那么那些因他们话来信我的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第一批的门徒所带出来的门徒，然后这些门徒再带出来的门徒，以至于我们这些是什么？我们是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属灵的传承上面的那些因为前边的基督徒把神的话语带给了我们，我们信了他的人。所以在这里边其实讲了两批人，那么这里讲了两批人恰恰反映出来我们教会传统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耶稣基督奠定了教会的基础，然后我们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教会成长起来。啊，我们最近在青年主日学开始在讲一个诗篇一端的问题，那里边有一个诗篇一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说你有没有在基本的教义上是跟着教会传统的信仰，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大家不要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读圣经就可以明白圣经，我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你把你自己看得太过伟大。当然圣灵可以直接对你讲话，但是按照圣经，圣灵更多的时候是借着你在教会里边的成长。一代一代的基督徒，神把他的话语放在里面，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们，如同他们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讲，这两种人是有区别的。换句话讲，第一批的使徒们，他们不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不是第一批使徒。第一批使徒他们讲的一些话成为了什么？成为了什么？成为了圣经，对不对？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读的新约是第一批使徒写的，对不对？当然他们讲的话不是全部都成为圣经，我相信保罗讲了很多话不是都成为圣经，圣灵选择了一部分话是让变成圣经的。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们大家对圣经理解的再深，能不能变成圣经？不能。启示到圣经出来到此为止，这也是我们识别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不要觉得我们讲的话讲得特别对啊！当然有人在争论说今天的社会有没有使徒有没有先知，这个可以争论，但是今天的任何一个人他不再是可以讲出圣经话里边的人。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讲，耶稣基督他为第一批使徒祈求，他也为在座的各位我们祈求。虽然我们和他们有区别，但是在神的保守里边，在耶稣基督的祷告里边，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这里要明白的一点，这里讲到了一个教会在的属灵上的传承。那么如果我们更仔细的一点去看什么叫做信我的人，那在我们中文的二十节经文和英文和中文的二十一节经文的中文，这两节中文在希伯来原文在希腊原文里边其实是同一节，是一句话。第二十节是前半句，二十一节是后半句。那么前半句引出了后半句，那前半句里边很关键的一个是信我的人。什么叫做信我的人？今天犹太教的信徒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老师，伊斯兰教的信徒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先知，那些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其他很多宗教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耶稣基督是个非常好的积德行善的人，是一个教主，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在他们看来，耶稣不是神。那么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说这里是属于信我的人的意思，和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伟大的人作为榜样是不一样的。在圣经的里边，我们大家如何去看我放的有那个绿颜色的字哈，这个对比不是很清楚哈。那么里边有信的人，那么里边有信的人的这两个词呢，它强调的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信啊，这个和我们大家理解的没有问题。关键是那个我在圣经里边那个地方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那两个字呢是进入我， 所以连起来呢，在这个地方讲到信我的人呢，是信入我的人。换句话讲是什么？是进入我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什么？与耶稣基督的合一。所以信耶稣的人不是仅仅在知识上懂得一些东西，而是把自己的心身灵全部融入到耶稣基督里边。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掌管了我们的全部。这就是上次守护弟兄讲的，叫做什么？把我们献为活祭，我们活在基督里。因此上当这里讲到信我的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要把他的一切都要放掉，他和耶稣要融为一体，他和这个世界不相容，但是要和耶稣基督完全相融。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在信我的和人进入的人这两个词中间加了四个希腊文，加了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加了这几个词是通过他们的话，就是我们那边讲说因他的话。那么因他的话这几个字加入到中间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讲到今天的经文不仅仅是要讲我们大家融入耶稣基督，不是讲讲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觉得哇太好了到此为止，不是的。耶稣说你们要把我讲出去，你们要把我传出去。那么从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从第一代怎么传给第二代，第二代怎么传给第三代，第三代怎么传给第四代，前边无数代怎么传到你我这一代，是耶稣的话。因此上各位，我们大家要读圣经，对不对？我们大家要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要上主日学，我们要在团契里边查经，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要大大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去学神学的课程。因为我刚才讲了，那个是前边的使徒先知们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的基本的教义。所以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基督徒所传讲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代一代传讲的是什么呢？当然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可是我们如果要把21节到22节再做更深刻一点的体会，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我们传讲的是合一，是人要回到原来那个造我们的上帝的里面去。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不要他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像他一样，我们就离开他了啊！但是我们要回去哈。所以呢我们说21节是前半句，20节是前半句，21节是后半句。20节说我们要传讲耶稣的话，那么就带出来了后边的结果。后边结果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他连续用了，他反复用了 Hanna 这样一个介词。这个介词的意思就是说使得如何如何，叫你怎么怎么样，让你怎么怎么样。那么就连续的并列的把这些词摆到这里。那么当我们一代一代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在这里讲的第一个使得，就是使他们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换句话讲，我们传讲的福音第一个要害就是传讲合一的福音。其实我们传讲福音不是仅仅像我们中国人想的传讲叫人积德行善，积德行善是你因为合一了耶稣到里边以后，你的本性自然表现出来善，因为神就是善，神就是爱。我们传的合一是你要先和耶稣基督合一，而不是说先凭你自己去积德行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讲第一个结果就是使他们合一。怎么样的合一？就像父在基督里面，基督在父里面，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三一神的合一。那么带来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使他们也在我的里面，就是说让世人看见这些基督徒是和耶稣一样的，这叫做效法耶稣基督，叫世人可以效法我们，如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这就是他带来的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说，还是要使他们合一，就像我们合一一样，像我们合一一样。所以在第二十一节里边讲了三个，二十节带出来的结果通通是要叫合一，叫我们与神合一，叫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合一。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传递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传递的就是合一的福音。当我们进入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基督这里提出了一个观念，说是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他们，赐给他们荣耀干什么？还是要使他们合一，还是要让我们像三一真神的合一一样的合一。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过去两年一再强调要合一，要合一，要合一，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这是福音的很重要的内容，这是福音很重要的内容。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是说神给他的荣耀他已经给了我们，有了这个荣耀我们才能合一呢？因为这个地方的荣耀和我们在前边学过的第五节讲的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的荣耀指的不是同一个荣耀，这个地方的荣耀指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里边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为了救赎我们，他被我们辱骂，被我们误解，被我们羞辱，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甘心情愿完成了我们人可以与神的合一。换句话讲，耶稣讲说，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们，我把我这样的荣耀给你们了，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受苦，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是要受苦的。我相信各位有这样的感受，你们给人传福音，是不是每个人都说啊，你讲的挺好啊？大概不是吧，传福音很难的了，你给人讲话别人很不爱听的了，别人脸色很难看的了，你心里很不舒服的了，这事情耶稣经过。然后呢，还有人传福音怎么样，还被人追杀，对不对？还被人砍头，这事情耶稣经过。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你本来带着一群伙伴弟兄姐妹，我们一传福音，结果就这些伙伴里边有人怎么样，跟你不合一，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人把耶稣出卖了，耶稣经过，耶稣说，你给我的这个荣耀我今天给了各位。所以合一是要付代价，然而耶稣说，我已经把这样的荣耀给了你们，因此上你们是可以合一的，可以像我和父神一样合一，我怎么样顺服父神，你们也怎么样彼此顺服，哪怕世上给你们压力，可是你们还是要传合一的福音。因此上在前面这一段里面，我们的重点在于说，福音的内容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以往没有注意到的，福音就是讲合一，讲的是人合一到神里边，那么我们自己因着里边有爱，我们也可以彼此合一。好，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点，合一才能传福音，合一才能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两个讲合一，最后落到的是叫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可以知道你差了我来。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是讲，我们合一的目的不是仅仅让别人看，说你看我们和别人多么不一样，我们是一群手里拿了可以进到天堂的门票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呢，只要我们大家在教会里头，我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好了，只要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的团契中间，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好了。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你们合一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信息再传出去。所以各位，如果你们的团契里边只剩基督徒了，你要向神认罪悔改， 你一定要去找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你们团体里面来。如果我们教会全部是基督徒了，我觉得我们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没有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我们只做到了其中的一步，我们还有下一步需要往出做，再往出做。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讲一下世人这个词。世人这个词呢，在原文只有一个词，英文只把它翻译成 world， 也是一个词。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头，我们有时候把它翻成世、世上、世间，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世界，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世人。我们会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把它在不同的时候翻，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神的话，但是本意上是一回事情。换句话讲，你我落到这个世界里头，其实我们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了。所以神才说我们要干嘛？要分别为圣，对不对？哦，否则我们这些世人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世人嘛。所以世界上追求的东西就是我们向往的东西嘛。这个世界里边，在这个时空里边，在这个物质里边的东西，好像就成了我们生命所追求的东西，好像我们把我们自己也物化了，好像我们把我们自己就局限在这个世界里头了，好像我们人生这一生的目的就简简单单的就完全的落在有生的这几十年，那哪怕你100年120年，可是我们没有超出去啊。这个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我们要在这里边这些人都要出来，要重新和神合到一起。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要和大家注意的，在这两节经文里边，一个是叫人信你差了我来，一个是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那么这是两个单词，我需要大家知道的是，信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里的信指的是信入，是把自己投入进去，心身灵交给神，叫做献为活祭，那叫真的信啊。这里的知道同样不是仅仅在理论上知道一些教义而已，不是我们读了一点圣经，然后呢我们就拿这个圣经去打别人，去证明我比别人更属灵，不是的。那这里的知道，如果去看原文的话，这个里边的知道同样带有一个意思，这个知道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东西。你知道就是要改变，你知道就是要投入，你知道就是要进入。换句话讲，这地方用的知道和这里用的信意思上是一样的，是你要变成一个完全改变的人。换句话讲，这里说要叫人信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的，和这里要叫世人知道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信，这个知道都是要有生命改变的，不是一个理论上的知道，是一个生命上完全和神的一个合一啊，完全的合一。所以知道神的话语，如果仅仅是知道，仅仅是会背圣经都不够，我们求神让我们生命改变啊，求我们圣经改变。那么在21节说到要合一，到了23节，合一前面加了一个什么形容词啊？完完全全啊，完完全全。怎么理解这两句话的差别？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合一了，我们会有的了，每个人或多或少会融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一部分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和耶稣基督完全一样呢？没有。哎，有没有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和耶稣基督完全一样呢？也没有啊。所以23节讲的是一个更加长远的东西，是要我们完完全全，换句话讲，与神合一是我们一生的一件事情，与神合一是我们一生的事情。那么同样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合一是不是一生的事情？也是一生的事情啦。你今天和某一位同工在某一个阶段，大家的侍奉的观点很相似，做法很一致，怎么样就很合得来。有没有若干年后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头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了，怎么样就分手了？有没有啊？有啊，有啊。这个2017年中国大陆的流行语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 其实就是这个要靠神的保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持续的完全的，这个要求圣灵保守我们，我们在圣灵的带领要一直要合一哈，完完全全的合一。只有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我们才可以让世人来见证他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啊，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如果去对比20-21节和22-23节，我们会看出这个是两个完全平行的结构。那所有这平行的结构里边呢，就是都从合一带出来，我们最终要去传福音。这两个结构的结果都是讲合一，然后在合一里边最后带出来的呢是要传福音的了。而且我们讲到，当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合一怎么样，今天这个教会就在这个社区有正面影响，好不好？明天我们分裂了，我们明天就在这个社区就有不好的影响。当我们教会有分裂的时候，社区怎么议论我们？社区说你们还是教会呢啊，还不如我们呢啊，我们华协还没搞成你们这样子啊。你想你到时候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的活动呢，他们还是更喜欢参加华协的活动呢。他们说你们那个地方乌七八糟了哈。但是不要怕，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真的还没有达到完完全合一，我们需要不断的合一。当我们重新开始合一的时候，神也会再把人重新带回来。可是我们不要骄傲，当我们又不合一的时候怎么样，人就会又跑掉。所以我们的合一和传福音是密切相连的啊，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上我们若要传福音，我们自己一定要和神合一。我们若要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彼此合一。我们如果要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要让神来改变美国，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教会我们大家都要合一。如果我们所有这些教会之间我们沉浸在互相的指责互相的批判，我们每一个都认为只有我这个教会的人是完全可以得救的，其他教会的人都完全不能得救，我想他说美国很多人又很糊涂啊，我到底进哪个教会呢啊？你说你的教会好，他说他的教会好，那怎么回事啊？不说远的，就说我们这个社区，我们这个社区里头有很多的华人，请问他们应该去我们社区的哪一个华人教会呢？在我看来，他们只要进到我们社区的每一个华人教会都是好的。因为就我所知道哈，我们周围这些华人教会我觉得都是主的教会，我没有觉得他们哪一个教会在传讲异端传讲邪教。所以不要去和其他教会去抢人了，不要去抢羊了，那是不合一的做法，对不对？为教会祷告，不但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周围所有的教会祷告，不但为华人教会祷告，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讲英语的教会祷告，为讲西班牙语教会祷告，为讲韩国语的教会祷告。当我们合一，福音就会传出去。所以这个是神在这里要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啊，清楚告诉我们的。好，我们进入第三个方面啊，我们大家知道其实不容易了啊。说永平啊，你讲是这么讲了，这个合一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感情的人了，所以神让我们要回到爱中间来。因此圣经一再要讲，我们要怎么样回到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呢？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当年怎么样被神感动进到教会，或者说曾经有哪些人他们给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传的，你就想一想哈。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我就被一些，那个时候我在中部哈，在俄克拉荷马那个地方，我就被一些白人，我不认识他们，莫名其妙老缠着我们来传福音啊，贪本钱啊，请吃饭啊，啊一年还有两次拉我们出去去旅游哎。那个教会里边就租大巴士哈，把这个大学里边的这些访问学的这些学生的都拉出去，管吃管喝管玩哈。但就是一条大巴士到那儿以后，你得坐下来听我讲一段福音哈。那个时候我们比较穷了，只要有吃有玩，听就听呗，坐那儿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的哈，就听呗。但时间长了，你就会想说，哎，这些人图什么呢？这些人图什么呢？那是爱，对不对？ 那是爱好。那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财力，我们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肯不肯在这个传福音上面再多花一点钱，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精力，叫人知道说有爱，那有爱。这个爱要从哪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讲，这个爱要从耶稣基督来，不是从我们人的这种爱来，因为这种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三个的重点，我们要讲到要用爱来合一和来传福音啊，爱来合一和传福音。那我们在这里哈，我们还是要来再看这段经文里边反复的使用这个安娜这个词哈，反复的使用安娜这个词，这个反复的使用叫人怎么怎么样，使人怎么怎么样，怨人怎么怎么样哈。那么在我们前面的啊经文里面啊，在我们在讲到前面第二节经文里边，那个地方是讲到啊合一啊带来了要让传福音。那么这个传福音呢，他特别提到要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哈。那么等到了24到26节，耶稣基督也再一次的把落点落到了爱上啊。前面呢是要叫我们知道说神怎么样爱了耶稣，他也怎么样爱了后边的这些信他的人。那么到了26节呢，他要说要让我们知道父神那个爱，耶稣基督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大家想一想哈，这段经文就把那个创造天地万物、制定了救赎计划的那个爱的父神，与那个实践这个爱、把自己生命摆上的爱了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然后与我们这些因着在他的爱里边成为基督的门徒去爱其他那些人的人连到了一起，父神、父圣子到这些基督徒，我们在同一个爱里面，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爱要传出去。世人因为看见这样的爱，世人就知道神在那里，世人就知道父是爱我们的啊，父是爱我们的。这个爱，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展现出来的，而这个爱我们在前面学到第5节的时候说过，这个爱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就有了的啊，神已经就有了的。那么换句话来讲，信耶稣基督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是一件很稳妥的事情，并不是一件神临时想的计划，而是神有一个很周全的计划哈。我们昨天在我们团契中间讨论的时候，大家曾经讨论过这一点哈，曾经讲到过这一点，说这个人犯罪这件事情，神是不是预先就知道呢？按照圣经讲，神当然预先就知道，但是因为神造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神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神，神就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机器人，神就把那种自由自在的心愿同样放在了人的身上，所以神给了人选择权。但是神知道我们人不是他，他是完全的圣，或者叫做完全的圣洁，可是我们就是有犯罪的倾向，所以神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会被魔鬼撒旦，会被后来的人所嘲笑，哎呀，你不是很能干吗？你怎么造的人会犯罪呢？神就是甘愿冒了这个风险，但是神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你犯了罪，我还是会把你挽救回来。为什么这样？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既然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他就爱我们爱到底，所以他就有了这计划了。应当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被神所爱，不是神的临时的，不是神说哎呦糟糕事情搞坏了，哎呀我赶快搞个补救措施，这是神的必方案，不是的。神就只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一开始就在那里，虽然我们很难理解，所以神从那更古以前他就已经爱了我们。因此上在第24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哪里。这个地方讲的就是永恒的概念，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讲说，在座的各位有一天 我们都会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来分享耶稣基督在那创世以前的荣耀。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荣耀呢，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道成肉身以后的荣耀，那是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地方讲的荣耀是将来那个永恒的荣耀，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们就不会有眼泪，我们就不会有病痛，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不合一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啊，好的无比的地方。因此上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就呼吁说，公义的父啊。为什么在这叫呼吁公义的父啊？什么时候才讲公义呢？在圣经里边讲公义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我们前面他前面讲到圣父啊，他这个地方讲到公义的父啊。讲公义的父的时候在讲审判，很可惜世人未曾认识你。这个地方的认识和知道是同一个词，你可以讲世人未曾知道你，我却知道你，所以这俩是同一个词。意思是说什么？公义的父是一定要审判的，世人有罪是一定要审判的，我们贪爱世界是一定会被审判的，世人不知道。耶稣说我知道，而且这些人是谁？是在座的各位，我们也知道。不过耶稣讲，我们知道神是要审判的，但是基督徒对神的审判你们怕不怕？我觉得我们也怕也不怕，对不对？如果你完全没有敬畏心，不对，可是你如果到现在你都怕的话，你还大概不是真基督徒，因为你不应该再怕了。为什么？有一天你一定会被审判了，神拉出我们的单子往出一放，一看在座的各位没有哪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耶稣说你的罪我把你已经免了。大家怕不怕？不怕。这就是耶稣要指示给我们的，耶稣还要继续指示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中间，我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基督徒是何等大的蒙福的人。因为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是要干嘛？我们是要领赏，我们是要得奖赏的。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将来有一天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公义的父啊，别人不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的这些门徒也知道，我把这些事情已经告诉他们了，我会继续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所爱我的那个爱就在他们里面，将来有一天我们同享那个最初创造世界时候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恩典，这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基督和在其他宗教里边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有那种恐惧的心理。当然不是说你因此就犯罪就放肆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大概你就还没有在基督里，对不对啊？我记得，我不知道给大家曾经讲过，我原来在奥克拉哈马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邻居啊，好朋友啊，从这个啊从中国大陆来啊，从中国大陆来了以后呢，他呢就信了耶稣哈、啊，他说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呢和他丈夫呢就还没有离婚，然后呢就和另外一个传道人呢就住到了一起，然后呢他就给别人讲没有关系，我将来是一定进天堂的。他丈夫那时候还没信呢，说你呢是一定要下地狱的。他的丈夫就气死了，他丈夫说你要上天堂，你那个天堂我就不去，我宁愿下地狱。这是真的事情吗？这是真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姐妹后来悔改了没有，我不知道这位传道人后来悔改了没有，我愿意相信在神的恩典里他们可以悔改。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分别为圣，合一传福音，这个东西是一致的，这东西中间是不能有，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套，讲到另外一个问题有另外一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负责有使命，用爱来合一，用爱来传福音的，绝不是只有个别人是有这样的使命，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仅仅叫人去读圣经，传福音这件事情是要把我们里面这个爱拿出来给别人的。我们怎么能把我们里面爱拿出来给别人呢？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爱已经给我们了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圣经所讲的意思，上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边，我们体谅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去爱别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讲，我们教会今年推动合一，我们推动通过委身与团契，委身在各种聚会中间，委身在彼此关怀中间，来推动合一。为了什么？为了是传福音。在座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教会有一项新的事工，你们今天大家又再一次拿到，这是见证。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把你神在你们里面的见证写出来，在你们身上神迹奇事你们可以写出来，你们的跌倒神的挽救你们也应当写出来。你不要怕说，哎呀，我万一写的不对怎么办啊？我们长老和牧师会看，而且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有一个负责我们视线姐妹会看。你也不要怕说我的文字不好怎么办，你放心了，我想视线姐妹会来负责帮助你来修改，万一我们的东西量太大，他也会组建新的团队。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把神在你们里面的恩典写出来好不好？那当然了，我觉得做教会的牧师长老要带头写哈，我自己曾经写过哈，我前年写过，还不够，还要再写，还要再写，每个人来写，这是我们的事情哈，这种事情。好，当我们讲到用爱来合一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教会两周前所差派的这个年轻的赵安天传道，他舍去美国舒适的环境，离开父母，要到远方去向那些不可爱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觉得不可爱的穆斯林去传讲福音。当我讲到这位姐妹的时候，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姐妹在我们中间做见证，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这位姐妹李景姐妹，如果来参加我们就会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她，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来参加祷告会哈，常来祷告会哈，很多事要不然你们不知道哈。那这位李景姐妹呢，同样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从她不过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念书，她念书毕业了以后，她听见神的呼召，她就去了吉尔吉斯坦，向那些信仰穆斯林的人传福音。他刚到那里他就被偷，他所有的金钱所有的证件全部被偷掉，他怎么办啊？哭一场就回来了。没有我瞎讲哈，他还在那里。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教会的赵安田姐妹她将来前面路是很好走呢还是很难走，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唯一要求的是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当然或许神今天还没有呼召在座的各位像他们一样到远方去宣教，但是我们教会里边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过宣教，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你们还没有机会走出美国去宣教，甚至一两天都没有。西米教会去年做了一件好事情，他们叫访宣，组织大家去到工厂看一看，我觉得很好，我盼望我们教会将来我们也来做这件事情，请大家去到我们那些宣教士的地方看一眼。你不是每年大家都要去旅游吗？好不好每两年中间拿出有一年的旅游时间和那个金钱说，哎，教会你们能不能叫我去到哪一个宣教士地方看一眼呢？去帕劳，去云南，我觉得很多地方可以去看一眼，请大家去祷告哈。好，你说这个远的地方我做不到啊，近的地方也有啊，近的地方也有，我们周围就有。我们教会马上有春节晚会，那是你们大家把还没有来过教会的人带到这里来的机会。 我们教会今年有乐义堂的，在五月份他们有乐义堂的这个布道会，我请你们大家不要觉得那是乐义堂的事情，不，我们合一传福音，那是我们全教会的事情，请你们去通知所有会讲粤语的人来参加。好，现在啊，李牧师在这里，我要请李牧师和啊方长老来向我们介绍，马上英文堂青年部有一个福音的施工，请你们大家去讲，去请所有听英文的人来。我告诉你们，那不是英文堂的施工，那是千向教会的施工。
Thank you, Pastor Yoping.
谢谢有平牧师。
I just wanted to ask one question really quick. Do you know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labama, Mississippi, and Louisiana?
我想跟大家问大家一个很快的问题。你们知道早期的中国移民在阿拉巴马那边的历史吗？
Probably not. Maybe some of you who are experts in this and actually have studied American Asian history would know. But most of us would know about the history in New York,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我想大部分都不知道，我们可能仅仅知道是美国早期的华人在纽约，在旧金山的历史。
Well,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at, and in a more evangelistic way, and how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es played a part in ministering to those Chinese immigrants, I would like you to come to an outreach that we're having.
如果你想对教会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这个信仰在中国的早期移民当中所起的作用的话。我邀请你们参加这个布道一个特别的聚会。
So in two Fridays, that's February 3rd at 7:30, in the sanctuary, we're going to have an evangelistic outreach.
我们有两个周五的晚上是二月的三号和二月十号，会讲这个这一段的历史。
Yeah, that's February 3rd, 二月三号，七点半。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invite two singers, actually. Their names are Larissa Lam and Baldwin Chu. And they are Christian singers. One is actually raps also. They also are the creators of this short film that talks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Deep South. And so I would like, if you're interested, and if you have non-Christian friends who are interested in music and in Chinese history in America, please come. It'll be February 3rd, 7:30 to 9:30.
他们也是同样做了一个短音乐的短片，专门讲这一段就是南方华人的这一段的历史。我真的邀请你们来参加，在二月的三号、二月十号晚上七点半钟。
It will mainly be in English, but they know some Mandarin Cantonese, so they'll also speak a little of that, and child care will also be provided. Thank you.
这个是用英文来进行的，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听懂英文都可以来参加，也有小孩子的服务。
Thank you.
谢谢。